再来，我们要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的信息是在诗篇第十六篇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诗篇十六篇第一到第十一节，在教会圣经的549页，549页。如果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549页，教会圣经549页。我们一起读，请。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今天为我们分享讯息的是沈正沈牧师，正道的主题是耶和华祝福满满。
弟兄姐妹平安。哇，这个第一次来到九楼啊，确实一上来就说，哇，第一个就是电梯出来不必再找了，哈哈，面对就是了，走进来就对了啊。然后看到这个，哇，真的很宽啊，感谢神的预备啊，神的祝福，神的恩典，感谢主。今天我被安排讲诗篇第十六篇啊，我记得同工跟我联络说，这一天啊，请你讲诗篇十六篇，我脑子就很熟悉啊。诗篇第十六篇怎么样呢？那就背吧啊，因为从小就会，从以前就会背啊。我的心啊就开始背了啊。第一开始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然后我的心啊就开始背。可是当我在准备下去的时候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哎，好像似曾相识，很熟又不熟的感觉就出现了啊。这一篇似乎是熟悉的诗篇，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刚才也唱了这中间的 几句啊，这十六篇里面的经文啊，这篇诗篇真的很写得很好啊，这个而且是词句很美啊，而且很精髓是很浓啊，我的意思说就是他几个字就表达得很深刻。我想也我们中间有好些弟兄姐妹喜欢这篇诗篇，也会背诵这篇诗篇。但是我准备以后我就问我自己一句话，我说那诗篇十六篇的主题是什么？诗篇十六篇主题是什么？今年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跟台北一样，台北信友堂今年的主题是恒切祷告嘛。那么秉侯牧师对我说，他说我选诗篇让大家一同来主日崇拜，一同来默想诗篇，来学习读诗篇，就是希望借着诗篇的祷告，诗篇是一个祷告的经文，然后借着他诗篇能够让我们大家学习更多的祷告啊，我完全同意。可是诗篇十六篇呢？诗篇十六篇是不是一个祷告呢？是，但是只有第一节，只有第一节是，再来就都不是。第一节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你看这个很清楚吧，这是祷告，他向神 呼求，他说神啊，我有难处，我心里头有难处，我外在的环境中可能也有难处， 我自己控制不住这个事情，或者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往前走，或者我遇见的事我自己无法解决，不单是这个环境的遇见的事情无法解决，可能我自己这个人的问题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解决，求你保佑我，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投靠你，我靠我自己就是没办法。我其实已经投靠自己很多次了，想要借着自己的本事、自己的恩赐、自己的所想到的办法，要来面对和解决一些在我生活中或者在我事业中或者在怎么样中需要遇见的问题，可是我好像都解决不了，所以我现在来到你面前投靠你。投靠，我觉得是这诗篇第十六篇的主题。投靠，什么叫做投靠？什么叫做投靠？其实这个蛮不容易，因为它太熟悉，或者是其实我们熟悉并不够深入。我认为从第二节到第十一节是大卫王写这篇诗篇里面他自己说他要投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要投靠你，然后他心里头对所谓他自己所想到的这个投靠有一些描述。那么诗篇就是这样嘛，你如果读诗篇你就会发现他跳来跳去，他不一定是非常有规律的，它是一篇诗，诗就很可以很浪漫，诗可以很表达你心中你想讲什么都可以。它既然是一个诗，就是一个他从他内心深处很诚恳的他把它表达出来，那个秩序性是不是那么的清楚，那么有逻辑不敢讲，但是大卫王他在这里他就用他自己的感觉感受写下来了。其实在这里说这篇诗篇是大卫的经诗，那么大卫的经诗的第十六篇，这诗篇第十六篇是大卫王什么时候所写的，真的不是个不够清楚，也没有人写得很清楚，可是圣经诗篇里面的另外的几首经诗在诗篇五十几篇那里都是大卫写的，而那几首的经诗都是大卫困苦流浪逃难受逼迫的时候写下来的诗篇。哦，看来这个人在困难的时候创意很高啊，写东西的诗，大卫王很有创意，他可以写一些东西。是不是这十六篇也是在他苦难的时候所写的？我只敢说或者有可能。神啊，求你保佑我，我被追杀了，神啊求你保佑我，我被出卖了，神啊求你保佑我，我无路可走了，我投靠你。我的投靠不是现在我在最这个难处的时候的投靠，我过去就投靠，现在我更加的要投靠。我觉得投靠是一个不容易解释的一个事，我就想到一件事，想到一个我自己亲身碰过的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已经五年以上了，可是好多次时刻在我的内心中都鼓励我。有一次我有机会去欧华神学院参加聚会，在西班牙，那么有一年的二月我就是有机会要去那里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然后讲道教一点书，然后到那边西班牙的一些华人教会去服事。我有个好朋友他就跑来跟我说，他说沈正啊，我要组一个团，他说他要组一个团去以色列，他说这个时间你能不能去，我说我不能啊，我要去欧华教书。他说你已经走了一半，已经走到那里去，回程的路上就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停一停，我们一起去。后来我把时间调一调就可以了。所以那一次是我第一次这个坐约旦航空去，因为那个航空是可以台北到香港，以后换这个飞机到安曼， 约旦的安曼，然后安曼有飞机直接飞巴塞隆纳，所以我回程呢就从巴塞隆纳飞到安曼跟这个团集合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当我们参加，当我参加这个团第一天，在约旦的境内参观一些所谓的古迹之后，第二天我们就要去到以色列。哇，这个去到以色列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个实在没有办法多讲啊。那个过那个边界啊，进到以色列境界的那个边防啊，真的很特别，很有趣。我们以为很紧啊，他们说啊，以色列人很厉害，一看你这些都是知道你是哪里来的，然后我们的护照都先送进去，他就知道这是台湾来的，所以很快就让我们过去，这个不讲。接下来呢，我们就被换了一部游览车，一开始是那个游览车是约旦的牌照的游览车，过去以后走了一段路，哇，这个走过去要走100公尺、拉着行李要走100公尺，到了以色列境界立刻感觉不一样，眼前立刻感觉不一样。约旦是土黄土黄的，以色列是青翠青翠的。这还不是我最深的震撼，当我们上了车，有一个导游以色列人，英文真好，他就开始介绍他自己，他说我听说你们是基督徒，我也是。他说我4岁的时候跟着我的父母，我生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我4岁的时候我父母把我们全家带回以色列。他说现在我已经20多岁了，我在这边学习受教育，我仍然信靠耶稣。这很不容易哈，各位，这很不容易。然后他讲了下面的一大段。那一天我坐在车子里，车子已经开了，我坐在车里听他讲，他说欢迎来到以色列，这是上帝的地方，欢迎来到以色列，这是我们应许之地，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是一个牧师啊，各位，坐在那里啊，刚刚的每一句话我都讲过，讲道里边也引用过，我今天现在讲的还很激动啊。那天我坐在车子里听一个年轻人，差不多30岁了，他那时候差不多30岁讲这几句话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受震撼。那不是，我觉得那不是不仅只是他所受他们以色列的教育所有，只是受那些教育而得的，而是他那个整个的人、整个的生命、整个的个人、整个的家，以及他整个的全人。哇，那几天跟他在一起啊，那真的是像上课一样的哦，这个导游像上课一样的。但是这些我都不提，我就提刚刚我讲的，当他一开始跟我们说我的神、我们的神、以色列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这是应许之地，我们在这里，我们永远依靠他，我们不会离开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是不是因为我们也是基督徒他这样讲呢，还是每一次他做导游的时候他都这样讲，因为他们也带很多美国团，他带很多美国团，因为他的英文够好。后来我的感觉，我跟他谈过几次，我的感觉就是信仰是他生命的全部。在整个神学里面我跟他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对他来讲有一个点是他跟我说我们还在祷告，有一点过不去，但是我还在祷告，那就是三位一体的神，耶稣与神全然三位一体，全然同一、同尊、同荣、同等，这一件事情在他们认为 那个父亚伯拉罕的父耶和华属一的神跟耶稣基督之间父子之间是同一，这一个上面他们还在，他还在挣扎。当然我们不需要辩论，求圣灵帮助他，他也相信有圣灵的工作，而且他自己也经历圣灵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什么叫做投靠，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信仰，我们在教会里侍奉，我们敬拜主，什么叫做投靠？我从那个刚刚讲的那个以色列的导游弟兄身上，我看到了。诗篇第十六篇，我觉得大卫王也述说一点什么叫做投靠。第一，我觉得他是对于一个人，如果他是投靠神的话，他在他的外在的里面生活的中间，他是公开宣告他的信仰的人。第二节这里说，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喜悦的，但是中间有一些我所喜悦的人，中间有一些信靠神的人，中间有一些好像你和我，他们是圣民，是选民，是说我信靠主的人，可是他们可能有的时候以别神替代耶和华，他们可能在他的生命的中间，在他的生活的中间，在他的信仰的里面，面对一个这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妥协了，他们摇摆了。大卫说，以别神替代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他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他看见一些光景是事实，这个事实不只在大卫的那个时代，也在今天我们的生活的中间。简单的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宣告，公开的宣告我的信仰，我是倚靠神的人，拒绝假神，拒绝邪灵，拒绝其他任何的替代，单单敬拜侍奉耶和华。我觉得这个不容易啊！哎，你说当然是这样，真的吗？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遇见困难，我们在台湾是不容易的，台湾不是一个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国家，台湾到底反不反基督教，那就看你在什么地方。但是大卫说，我要投靠他，我的投靠是一个公开的宣告，我不做一个隐藏的人，我在我的生命中，我的嘴唇是很谨慎的，特别在信仰这一件事情上，我是很谨慎的，我不提别神的名号，我不要有任何的掺杂。我有的时候早晨起来喜欢灵修之后，我喜欢看看新闻，看看气象，今天到底下不下雨啊，气温多少度多少度啊。我发现台北的台湾啊，不是这个，当然是台湾，那个播报那几十台播报新闻，现在我们都是从50台看到55台56台嘛，不管哪一台，大部分的每一台，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播报新闻或者是走马灯的那个跑马灯的里面，3不5时就来了，你是什么座什么座什么星座什么星座，今天穿什么颜色，什么什么星座，你今天有什么好处，或者你今天要留意什么，有没有？我每次看到这个心里都很伤心哎，台湾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不是只有一家媒体这样做，是好几个电视的媒体都是这样做。有一天我还在台北教会，那时候我还做主任牧师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真的很可爱很单纯啊。因为有一天她妈妈受洗了，她非常高兴，高兴得很，就跟我说，妈妈受洗了，哎呀我也很高兴。 我们也为他施洗，真的，我说我为他施洗的。我也问他说你信耶，他都信，都没问题啊。基要信仰班也都参加了。可是经过了一两年，有一天这个姐妹来跟我说，牧师，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情？哇，他吐他妈妈的草，啊，这个可吐得很重啊。他说我妈妈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啊，我说感谢主。他说我妈妈每个礼拜也都去庙里，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每个礼拜也都去庙里。我说啊，我可以，我承认我相听到了以后相当的震撼。我该怎么办？我心里的震撼不是说，不只是说听到这个女儿告诉我她妈妈去也去庙里的这件事，我心里除了这个以外，我心里一个很深的一个震撼就是说，我亏欠她很大，我对她的教导是 缺少了很多，所以我就对她说，我去看你妈妈。在诗篇的十六篇的这里，依靠对大卫来讲不单是一个外在的宣告，依靠也是他内心中坚定不移的心志。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什么叫做我的好处？是真的是好处吗？得到的益处吗？好处吗？好的吗？喜悦的吗？蒙福的吗？是的。但是这个内涵是什么？这个内涵是什么？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是继续大卫要表达，是一个倚靠的人其实不单是在外头的宣告，更是他内心中生命中的一个经历，信心中的一个认定。从第五节开始，这里有好几句话值得我们深深的思想。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意思说，还有加上第二句，是我杯中的份。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属于他的，他是属于我的。然后说，我所得的，量给我的，再来指教我的，警戒我的，连续四节。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量给我的，坐落在佳美之处。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这三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的经历，这经历包括他自己 很清楚得着的东西，他也很清楚知道这些神借着圣灵在他身上也引导他的一条路。我觉得很不容易，量给我的，圣经中用这样的一个词句，在另外的一个地方，在以弗所书里面是强调恩赐，意思就是神按着他的主权，因着你和我是属他的，他把恩赐、才干、困难、顺利，因他掌权都赐给我们，都加在我们的身上。其实大卫的一生，特别如果他写诗篇这篇，如果是在他写经诗的这一篇，在逃难的日子里面，我觉得他一生其实还没有做王之前，他落在一个非常深的困境的里面，被追杀，被许多人背叛。量给我的，会因着时空的不同而有不同。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七年以前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沈正啊，你有空吗？黄昏了，已经吃完晚饭了，七年以前啊，你有空吗？我说怎么样，因为我们两个是从小一起长大，什么都可以讲。他说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你能够来跟我一起祷告吗？我说可以啊，当然可以。我就去他的家，那天我到了以后，他大概没有告诉他的妻子，也没有告诉他的孩子，也没有告诉他其他的家人说我会去。所以那天我一到，他替我开了门，他就把我带到那个一个小书房里面。我看他是动作跟我平常去他家不太一样。我说好，要讲什么？我们很好，不必这个前面寒暄什么，就直接讲。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说我很痛苦。我说哦，到底什么事情很痛苦？他说我确确实实今天，其实不是今天，是这几天中确确实实知道一件事，我的妻子得了艾滋海默病。哇，我也很震惊，我非常的震惊。那我说再来呢，他说告诉我确知的确实确认这件事情的是荣民总医院的一个非常好的医师，你也认得什么什么医师，我们都很信任这个医师，他不是随便讲的，他经过了相当的一个时间研究调查检查，他这样告诉我。那我说那我们该怎么办？他说这就是我要跟你请你跟我一起祷告的。我说弟兄啊，你的一生都是顺利的，都是蒙福的，很大家都很觉得你是很蒙福的，虽然你工作很辛苦，但是你一生都是很蒙福的，很受人尊敬。我说现在你来到一个真的是你生命中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和关口了。他说我们一起祷告之后我要做出一些决定。我说好，所以我们那天一起祷告，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再见面再一起祷告，这中间当然我们通过好多次电话，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再一起祷告，他就做出一些决定。他说这是神量给我的。哇，他说我会想到我结婚的时候在圣坛前在神的面前说我要娶她，无论健康或是疾病我要跟她永远在一起。我说好，我说那你现在要做什么？他第一，我写好了我的辞职书，我要开始照顾她。他说以前都是他照顾我的，现在我要开始学习反过来照顾他。孩子都长大了，孩子都结婚了，孩子在海外，那我要开始照顾他。我说老弟老哥啊，我说你跟我一样，我跟你一样啊，不会煮饭啊，不会理家，什么都不会。他说我知道，学啊。他说我第一先辞职，第二学习照顾他。我说还有呢，他说既然是神量给我的，我就带着我的妻子尽量有计划的参加我们要参加的聚会，我们绝不会离开神。所以他去参加这聚会，周间的聚会，小组的聚会，主日的聚会，他带他太太去聚会的时候，他太太就站在他边上。以前是一个很活泼、很有恩赐的一个姐妹，先变成一个胆怯，好像很害怕人群的一个姊妹。但是他就带着他私下都会对他的弟兄和姐妹说：“他病了。”如果他有讲的不对的地方，你们就当作没听见。但是我带着他， 我很佩服、欸、我很佩服这个弟兄， 我从小一起长大。他说这是神量给我的。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早上不今天早上昨天我跟沈师母说、啊、我说神量给人的有好有不好，所谓的好和不好是我们觉得好或我们觉得不好。他说你讲这个、哦、要小心啊，弟兄姐妹听不进去的。我说不会，圣灵会让弟兄姐妹懂得什么叫做神量给我们的，也要去学习认识和经历什么是神量给我们的。也许我们认为那个好的都是神量给我的，哦，今天神给我们从八楼到九楼神量给我们的，是。如果今天我们从九楼到八楼就不是神量给我们的了吗？还是一样是。重点是这是他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乎他，不在你以外，这是他的信靠，这是大卫生命的经历，这是大卫信心的认定。量给我的，我相信神掌权，所以在我的生命的里头，在我的遇见无论怎样的事情的中间，那持续的信心，那对神更多的认识，那里头愿意放下自己的那个该有的顺服，其实它几个都是一件事情的几面，对我们都是那么的重要的，都是那么的重要的。这些经历不会，这些神所量给我们的，既是他量的，既是他给的，他就一定与我们同在。我记得应该是半个月以前，我跟这个弟兄又在一起，我说你还好。其实我们常常在一起，只是常常在一起的时候都带着他太太嘛。那这一天就是我们两个人，我说你还好吧，他就跟我说七年了。我说你还好吧、好。我说这么好啊，这么不容易啊，上帝帮助，这个真的不是假的，这真的令人很佩服啊。大卫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两节圣经摆在我的面前重复出现，在你的右边重复出现。什么叫做摆在我面前？上帝在哪里？上帝哪里都是。他的意思，我觉得大卫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要把神摆在我后面，我要面对他，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中，我要面对他。当我眼睛可以打开的时候，我面对他；当我眼睛闭起来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我仍然面对他；当我清早起床的时候，我面对他；当我夜晚入睡之时，我面对他。当我遇见任何的情况的时候，甚至我与人际关系出现困难的时候，心灵困苦的时候，或者我心里欢喜快乐的时候，我都面对他。无论何时何地，面对何事何人，我都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我的一切，我知道我的一切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觉得这是大卫的经历。紧接着他是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的身心灵在世上的日子里，我这个人，我的心啊，我这个人，我的灵啊，你要歌颂赞美。我的身体健康或是疾病，我都把我自己交在主的手里，
下面第十节他说，不只是在世的日子里，我的身心灵我要交在主的手中，我相信他会帮助我，把最好的赐给我，而且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给我的力量是超过我所需要的。而 他也要引领我进入永生。第十节是讲到永生的事。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当然这在神学里面是另外的一个解释，可以有另外的一些解释，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我的永生，我的永远，我的一生一世，必有恩惠和慈爱随着我。这是大卫的见证。我觉得在大卫在这个地方，他从一开始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这是他的这一篇诗篇中这么短的一个祷告，非常宝贵，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够短，短的祷告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你来不及长啊，碰到事情的时候就是这样祷告，主啊救我啊，就是最短的。而这中间他慢慢在他的这个诗歌的里面，诗篇的里面，他的思想的里面，在他这个思考的里面，在他的中间慢慢写出这样的诗篇。我刚刚一开始说，或许他没有很好的所谓的秩序，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间感受得到大卫在他内心中他表达述说或者是诠释一下什么叫做依靠。有在外头的表达表现，有在个人内心生命中的经历，在顺利的环境中，特别是在不顺利的环境中，但是他晓得一件事情，他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是他的唯一，你是我的产业，所以我投靠你。他持续的投靠，也是神的恩典引领他，或者是说神的保守在他的身上，神的吸引，圣灵的工作，让他的投靠，让大卫的投靠带来了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同在。我们今天也是可以的，一个投靠耶和华的人，强势依赖人。诗篇说，投靠耶和华的人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的人强势依赖王子。若我们借着信心敬虔度日，若是我们顺服主的安排，我们一样可以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而且走永生的道路。那一天当我要离开以色列的时候，他要把我们又送回约旦，又送回约旦，因为我们坐约旦航空啊，所以要到安曼去坐飞机。所以他这个以色列的境界结束以后，我们要从某一个点要回到约旦。那么这个导游要跟我们说再见了，要跟我们说再见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还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讲的？我说你真的讲的很多很好啊，我们听了很得益处啊，不只是他一开始所说的，后来因为他介绍加利利海啊，这个不一样啊，这个以色列人介绍加利利海跟我们读书不一样啊，啊，这个他说这条鱼叫彼得鱼啊，这个不一样啊，啊，然后带我们去提比利亚海的那个加利利海的提比利亚海啊，告诉我为什么彼得要在那里打鱼，因为上面的水下来到那个地方是冷的水跟温的水这个交界的地方，冷水下到加利利海，上游的水下来到加利利海，接壤之处叫做提比利亚海，那个地方叫提比利亚，是最多鱼的地方，可是彼得却打不到。哦，这个很有意思。最后我问他说，你要跟我们讲些什么？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我的神，也是你的神，让我们一起永远投靠他。 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愿你的话真实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你的话把我们从软弱中可以带出来。愿你话和话语中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中显得完全。求主纪念这个教会，教会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更多认识主，更多经历主。愿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